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爸爸，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神与我们同住的专题啊。哇，我们录了这么多期，我依然在每次开场的时候啊，禁不住会想，神与我同住，如果今天主耶稣说，孟远，我要到你家吃晚饭去，你准备好了吗？哎呀，我这是答案真的不是每次都那么兴高采烈哈，我最起码我今天的问题的答案就有点怕怕的。因为家里不干净啊，地没擦呀。
但是我们也别忘了，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有着恩典，有着怜悯。我们之所以这些问题我们这么重视，希望我们听众们用心来学，就是希望我们怀着一颗敬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好，但是我们的心是向着神的，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去学习，去长进，去认罪，去悔改。我相信这就是蒙神所喜悦的。
是，我为什么真的是特别愿意来一起学习，也是因为我自己在养育孩子过程中最大的遗憾，真的最大的遗憾，就是我生他们的时候还是20年前嘛，那时候我刚刚信主才几年而已，我的信仰其实还是一个很不清晰很不成熟的一个生命阶段的时候，养育孩子其实没能够用非常完备的真理很扎实的养育他们，完备的真理自己都还没有完全的融汇到我的生活里，虽然知识我在拼命的学，但是在生活层面，在生命当中我还不能够活出来，非常不成熟那时候的生命。所以在生活里教养他们的时候，其实是需要我们父母有敬虔的知识加上敬虔的生命，才能够好好的在日常中养育出来敬虔的孩子的。所以我深愿父母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透过这一问一答，我们彼此在生活层面真的能好好的敬虔的教养孩子。
是的，我们好好的用神的真理装备我们自己，进而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在我们与孩子每天的生活中，透过我们的言行，让我们的孩子也慢慢的在真理的话语上扎根建造。那我们在前面的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我们人类的罪债啊，必须要得到完全的偿还，我们才能够再次蒙上帝的恩宠。我们人类自己能够偿还我们的罪债吗？这是我们上一期所分享的，答案就是不能。不仅不能，相反，我们每天都在加增我们的罪债，我们每天都在犯罪的过程中。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呢，也是承接前面的这些问题，就是有没有其他的受造物替我们来赎罪呢？
那个答案就是没有。首先，上帝不会因人犯的罪而刑罚其他受造物。其次，没有一个受造物能够承担上帝对罪的永怒，从而使人得到拯救，就是没有，绝对没有。
是，这个答案呢，实际上理解起来呢，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上帝不会因人犯的罪而刑罚其他受造物。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他不会随意惩罚无辜的对象， 那罪是我们人类犯的，就必须由人来负责。也就是说，代替我们赎罪的必须是人，就是一个族群的代表性。因为我们人犯的罪，就得由我们人来承担，人来赎罪。不能说我们犯了罪，我们去惩罚一个猫，惩罚一个狗。大家可能会问了，那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子民犯罪的时候，都是用动物，比如说公牛啊，宰杀他们来献祭，来赎罪的。那旧约里面用了动物来赎罪吗？实际上呢，我们慢慢的在读了新约之后，我们就知道，旧约讲的动物献祭的制度，献上的牛啊、羊啊，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罪的问题。而这种献祭呢，只是一种象征，首先提醒神的子民犯的罪有多严重，犯的罪的结果就必须得宰杀一个动物，用他的血来赎罪。提醒神的子民，你们是罪人，这个罪后果是很严重的。但是献祭啊，到了新约我们就会知道，动物的血、动物的生命无法真正洗清人的罪，这是一个预表。预表什么呢？将来必须有一个更大的牺牲，就是真正得有一个替我们人类赎罪的那个真正的羔羊出现，把它献上，它的宝血流出，才能够真正去除人的罪。我们也知道，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宝血。
是啊，甚至在旧约的时候都要求他们早晚都要献祭啊，一天要献两次祭。那为什么会有让动物来代替人的罪这样的一个献祭制度呢？我反而会觉得哈，每一次他们经历这种早晚献祭的时候，都是让以色列民想起自己的罪来，真的会有这个功效的。你想象一下呀，他们每一天都要在这个仪式下面经历的时候，其实动物的象征是让我们能够知罪，想到自己的罪，不能够除罪的，真的是要等到那一位真真正正的代赎者一次替我们所有世人的罪献上赎罪祭的时候，才是有生命得到从罪里彻底被拯救出来的那个福气哈。所以希伯来书第10:3-4说，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
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问题的答案，地上含义给我们的提醒就是，赎罪者的身份必须是人，只有人才能替我们自己赎罪，不能够惩罚其他的动物。那今天这个答案的第二层含义就是说，代赎者必须还得有这个能力替我们赎罪。我们在圣经中看到，没有受造物能够承受上帝对罪的永怒。拿鸿书1:6说，他发烈怒，谁能担当得起呢？显然没有谁能够承受神的烈怒。诗篇130:3也说，耶和华啊，你若纠察罪孽，主啊，谁能站得住呢？可见没有谁能靠自己承受神公义的审判。上帝的愤怒是永恒的，是公义的。那么谁有能力替我们赎罪呢？只有完全圣洁又是人的那一位，才能够承受并满足这愤怒。
谁能是完全圣洁呀？这世上没有人是完全圣洁的呀。有谁有这样子的能力承受永恒神的这种公义的怒气啊？这愤怒之大，是毁灭全世界的怒气啊，因为罪恶满盈啊。想想也是，谁可以做呢？
所以说希伯来书2:17说，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那谁有能力呢？只有耶稣基督他自己，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完全圣洁公义的，他又是完全的神，他又是完全的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为我们罪人担当我们的罪债，成为我们真正的挽回祭。所以说今天这个答案给我们的提醒，给我们的一个真理的启示，就是要把我们罪人带到耶稣基督的救恩面前。 我相信，作为我们父母在跟我们孩子解释这个真理的时候呢，孩子们是容易理解的。
嗯，我是觉得，如果你教的小小孩是幼儿啊，六岁以内的哈，然后他们其实不会太问特别多的为什么。把标准答案记在心间就可以，这个标准答案多多的讲给他们。其实有一些真理，他们小孩子反而在年幼的时候不会生出很多疑问，所以趁着他们年幼的时候啊，赶紧灌输纯粹的、最纯正的答案，他们能记下来，把答案背下来，这样其实就是非常好的了。特别是三四岁刚刚咿呀学语的小孩子啊，你就当故事给他们讲一样，直接给出答案。爸爸妈妈也犯了这个罪，惹了天父不开心了，然后有耶稣替妈妈赎罪了，因为他必须是跟妈妈一样的人，他才能替妈妈承担这个罪。
嗯，
这种透过父母自己的经历，缓缓的、慢慢的，但是非常准确的、精准的把答案讲给他们，让他们知道，甚至于父母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自问自答，把标准答案直接告诉孩子们就很好了。当然，如果孩子已经很大了，他是青少年了，你在跟他说的时候，他大概就会问你为什么了，怎么可能啊？有很多更深层的问题呢，就需要跟他们有后面我们还要继续学习的很多问题一起寻找答案了。
嗯，
所以呢，神是公义的，不能把人的罪归给无辜的受造物，所有的受造物，人啊、动物啊，甚至天使都不配，也无法承受神对罪的审判。只有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耶稣，完全的神与完全的人，才能替我们赎罪。
是的，所以说我们这样的真理，不仅我们铭记于心，也在我们与孩子的谈论神话语的真理过程中告诉他们。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下次见。
你的气息吹入我的身体，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成形，因着信我已得洁净，因着信我已得称义。你的气息吹入我的身体，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成形，因着信我已得洁净，因着信我已得称义。在基督里我的释放，
感谢您刚刚收听了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接下来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路上时光》。
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欢迎收听《路上时光》。
耶稣，万民之上的名。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路上时光》，我是新月，欢迎您的收听。上一周啊，我去一位好久不见的姊妹家里和她聊聊天。那我们啊，彼此分享了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各自的服事，我们各自的生活，我们的一些体会和感受。
那这位姐妹啊，她非常兴奋地和我分享了她这段时间在和姐妹们一起查经的时候啊，从神的话语中所得到的亮光。那她非常的兴奋，真的是眼睛都闪闪发亮了。她们呢是几位姊妹轮流来带领每周一次的姊妹查经，每一次呢是由一位姊妹带领一段经文。上一次啊，这位姊妹所带领的经文啊，是在《列王记下》的第六章一至第七节，就是先知以利沙所行的一个神迹，就是斧头飘起来的那个神迹。《列王记下》六章一至七节，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看哪，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他说，你们去吧。有一人说，求你与仆人同去。回答说，我可以去。于是以利沙与他们同去，到了约旦河就砍伐树木。有一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在水里，他就呼叫说，哀哉，我主啊，这斧子是借的。神人问说，掉在哪里了？他将那地方指给以利沙看，以利沙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斧头就飘上来了。以利沙说，拿起来吧。那人就伸手拿起来了。这是记载在圣经《列王记下》第六章一至七节的一个神迹，是先知以利沙所行的。这位姊妹啊，她在跟我分享她的得着的时候啊，她先跟我说的是，他说呀，当我们教会的师母啊请他来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啊，他当时就想，这么小的一个神迹，主啊，我要怎么来分享呢？怎么来带领姐妹们呢？他就在心里祷告说，他说，主啊，这个神迹和我今天的生活有什么联系呢？这个姊妹啊，他就在差不多将近十几天的时间当中啊，每一天都反反复复地来默想这段经文，他就安安静静地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来求问。他说，新月啊，你知道吗？在那整整的十几天里边，我的生活似乎每一天都跟这个斧头的神迹有关联了。他说呀，当我默想神的话语，安静在神面前来祷告寻求的时候啊，他说有一天圣灵就对他说，你看这个先知的门徒，他所不小心丢掉的这个斧头，因着他向以利沙的请求呼叫，以利沙就行了这个神迹，使得这个门徒他所丢失的这个斧头失而复得了。神对他说，你认为你已经不再拥有的这些恩赐才能，因着你转向我，因着你呼求我，如今你又失而复得了。当我听到这位姊妹这样的分享的时候，我真是为她深深的感谢我们的神，因为我知道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这位姊妹在她属灵成长的道路上，她曾经有过几年偏离的时光，后来因着神对她不离不弃的爱，她又重新回转，重新回到神的里面。当她重新再一次的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她发现他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来服侍神，怎么样来帮助身边的弟兄姊妹，因为他发现他欠缺的太多太多。在他远离神的那几年时光里， 他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样的来祷告了。他说：“新月啊，你知道吗？我是重新像一个孩子一样，从学习祷告、学习向神说话开始的。”当这位姊妹她回转之后，她又开始了读经、祷告、聚会，一直到现在，她在这个姊妹聚会的团契当中，开始一点点的带领姐妹们来学习神的话语。所以，当她来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圣灵就对她的心说话，鼓励她，带领她。这位姊妹知道，她如今可以重新又在神的家里来服侍身边的弟兄姊妹，这是失而复得的从神而来的能力。以利沙对这个门徒说：“拿起来吧。”那人就伸手拿起来了。他说，当他读到这句话的时候，神仿佛也对他说：“你伸手拿起来吧，这是我重新再给予你的失而复得的恩赐与能力。”这位姊妹继续分享说，她说其实在她的生活里面，因着她有那么几年的时间是远离了神，所以她的家庭关系，尤其是她跟她女儿之间的关系，就出现了比较大的裂痕，直到此刻还没有完全的修复。这个姊妹说，她说透过神的话语，因着我们回转，因着我们呼求向神，这些曾经我们失去的，我们失落的，神也因着他对我们的怜悯与慈爱，让我们失而复得。这个姐妹说，她现在正在学习的功课，就是和她的先生一起来寻求神，依靠神，耐心地等候神。神的话语真的是太奇妙了，带着穿透人心的力量。我们的神创造宇宙万物，他也体恤每一位他孩子的眼泪和悲伤，他关心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你和我。正如他在几千年前，他怜悯关心这个丢了斧头的先知的门徒，他是斧头飘起。如今我们在生活里面遇见这样那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们也真的要来到神的面前呼求他的怜悯，请他来帮助我们。那当我呀和另外一个姊妹再来分享这个以利沙所行的斧头的神迹的时候啊，另外一个姊妹啊，她的看见也是闪闪发光。她说：“新月呀，我从这段经文里面，我发现我们的神，他是一位救急的神，就是我们在紧急情况下呼求他，他就救了我们的急。你看，这个丢失了斧头的这个先知的门徒多着急啊，因为这个斧头是借来的，在那个年代，一把斧头是非常贵重的一个工具啊，所以一不小心把借来的斧头给弄丢了，那是多么着急的一件事儿啊，自己要赔怎么赔得起呀？”所以这位先知的门徒实在是太着急了，他就呼求以利沙说：“哀哉我主啊，这斧子是借的。”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就看到了这个超自然的神迹发生了，就是原本已经沉入水底的斧头，因着神无限的怜悯和他无限的大能，就有了这个超自然的浮出水面。我听完这两个姊妹她们不同的对于同一段经文的领受，这真是从圣灵而来的闪闪发亮的领受，我真是心中非常非常的触动。主啊，你的话语安定在天， 当我们连接到你这话语的源泉的时候，就是我们连通了这圣灵的江河。主啊，请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一生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而是要专心地依靠你，在我们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你。
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定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